跟住有聆听神话语嘅时间。今日嘅经文记载喺雅各书五章一至到十一节，请听我读出。注意，你们这些富足人啊，要为将要临到你们身上的灾难哭泣嚎啕。你们的财物腐烂了，你们的衣服被虫子蛀了，你们的金银都生锈了。这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像火一样吞吃你们的肉。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聚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克扣他们的工钱，这工钱在喊冤，而且收割工人的怨声已经进入万军之主的耳朵了。你们在地上享奢华宴乐，把自己养肥了，等候宰杀的日子。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没有抵抗你们。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等候着地里宝贵的出产，耐心地等到他得了秋林春雨。你们也要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作能作受苦能忍耐的榜样。看啊，那些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看见主给他的结局，知道主是充满怜悯和慈悲的。今日的讲题，等候忍耐等于消极无奈，跟我们讲到的讲员秦文德传道是窝福堂前传道同工，我们请 Philip。
弟兄姊妹大家好，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有一个分享，或者我们一个的祷告，安静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好吗？天父，求你跟我们同在，让我们一个能够谦卑的心去迎接你，在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能够仰望你，又求上帝这个说话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在生活上面跟随你，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刚才都看到这一段圣经的经文，我都建议大家就是一路打开你那个的程序，一会儿我都会有一个不同的版本跟大家分享的。如果你只看雅各书第五章开头这一段，你可能觉得雅各真的好像不是很老皮，整段都要骂人，究竟雅各是不是仇富呢？或者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那个世界，我相信大家在香港就很明白，如果我问你什么是最值钱的资源在香港，你会怎么回答？楼，没错，楼是在什么地方的？土地。其实这个在今时今日的香港，如果我们说寸金尺土，其实已经out了。现在这个世界是尺金买不到寸土的。如果你用一块地的时候，你更加可以捏住很多人的生计，有地产就有霸权。英文这个字很精彩， landlord， 有 land 就是 lord。 其实古代都一样，拥有土地你就有源源不绝的收益。虽然在当时犹太的律法是为了保障每一个家庭是拥有土地去维生，规定农地是不可以买卖的，但是农民的土地仍然是可以合法地被消失的。首先执政者有权去充公土地，希律家族作为统治者就是利用这种特权去拥有庞大的土地，称为皇室土地，甚至他为了拉拢当时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精英，就将土地赐给他们 那些的支持者。所以呢，很多土地呢都落入了统治集团有拉楞的一些的围内人的手里面。这些就是叫社会上的权贵了。另一种情况就是没收。虽然土地不可以买卖，但可以借贷的时候做抵押的。当农民用土地作为抵押而还不到债的时候，就怎么呢？土地就很自然被依法没收。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他只能够帮新地主打工，被人家去劳役。我就问了，哪些人有能力去放债？其实来来去去不是这班有钱人。换言之，当经济越是不好，越是多土地呢，就会转移到这些有钱人的手上。这个就造成了有钱的就越有钱，穷的就越穷的恶性循环。其实不单止社会上的权贵，甚至宗教领袖都一样是蛇鼠一窝。因为自从公元六年的时候，希律阿基鲁王被罗马皇帝废了，罗马政府就将耶路撒冷的管治权移交给圣殿当局。而圣殿呢，在耶稣的年代已经取代了希律家族，成为了耶路撒冷的实际统治者。圣殿不再是纯粹敬拜神的地方。其实很恐得人惊的，当宗教一旦是与政治的权力、经济的利益挂钩的时候，很多不公义、不道德的事情都可以用神圣的宗教的包装去变得合法化、神圣化，甚至制度化。你用圣殿的神圣地位去巩固自己的特权谋取利益，是神所愤怒的。所以你要明白为什么耶稣当时要大发雷霆洁净圣殿，就说什么这班人是将万国祷告的殿变成为贼窝。其实神是监察全地、监察人心的神。圣经对于不公不义的社会从来不会坐视不理、侧侧膊当看不到。从旧约到新约，圣经都是严厉的去谴责一些欺压孤苦、弱势、困苦人的那些权贵，更加是宣告上帝的审判的日子会来临，为要被欺压的人去伸冤，显明神的公义。今天这段经文一至六节，就是雅各对当时欺压百姓的权贵提出一些严厉的指控和警告。大家一路看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一落笔就是什么呢？注意啊，你们这班富足的人，我要将临来到你们身上的灾难哭泣号啕。开始其实注意这个字都挺难译的，如果你看和合本和其他合本有不同译法。如果用广东话译，我相信在这个处境底下可能是说因住啊，可能更加倒欲。无论怎样译都好，一开始始终是一个警告，矛头直指哪些人？就是你们这班富足的人。号啕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字是特别形容一些面临死刑宣判死的死囚，死到临头那种的惊惶和一种的恐慌。雅各要警告这班人，因住你们这班有钱的人、富足的人，你们死到临头了，你们应该号啕大哭。留意，雅各不是警告所有的有钱人，他不是憎人富贵，他是警告那班什么？你们这些有特别的指向的，你们这班富足的人，是哪些人呢？就是下面第二到第六节所描述的那些人，是特别针对这种的人。以下呢，我为了方便，不想再慢慢解释这些译本呢，我是会用新汉语译本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二、第三节一落笔就说什么呢？你们这班人呢，你们的财物腐烂了，你们的衣服被虫子蛀了，你们的金银都生了锈了。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一看到这些论述呢， 就好容易自動跳掣，即刻套合公式，係啦，聖經不嬲咁教我哋噶啦嘛，係咪啊？地上嘅財寶係唔可靠嘅，咁於是乎我哋要積財寶在天。啊，冇錯，耶穌咁教我哋，但係冇捉錯路。雅各呢度唔係講呢個重點，佢係要指控你哋呢班嘅富足嘅人係咩咧？擁有財物、衣服、金銀，係多到咩咧？啊，係多到已經爛曬。被虫蛀晒、生晒手，根本就用唔着，远远超过实际上嘅需要，但系仲要去死搲，仲要霸住呢啲过多嘅资源，宁愿浪费，系咪罪恶嚟噶呢啲？嗱，佢话呢啲嘅兽要成为指控你哋嘅罪证啊，呢个证据嚟噶，你哋嘅腐烂咗嘅财物，被虫蛀咗嘅衣服。生晒锈嘅金银，就系你哋垄断财富、浪费资源、搜刮人哋嘅财富嘅罪证嚟嘅。嗱，要像火一样咧，下边一句咧，吞吃你哋嘅肉，系一封审判嘅图画，系将第一节所讲嘅有灾难临到你哋嘅灾难咧，系更加具体化。但系更加讽刺嘅系咩咧？呢班人。虽然大难临头，但他们还不懂死，还要积聚财宝，在末后日子里面都要这样做。他们积聚财宝同时是累积上帝的愤怒。其实第四到第六节继续是讲这班人的罪状。第四节是说他们什么呢？克扣工人的人工。虽然这些权贵坐拥丰厚的身家，但仍然贪得无厌，他不理人的死活，还要克扣人工赚到尽。第五节就是说他们穷奢极侈的生活，生活放纵，将自己养肥。这个不是讲紧吃得好好那么简单，是讲紧一种生活方式，是无道的挥霍，还有将自己养肥，其实是剥削自肥的罪证来的，是不是？第六节更得人怕，他们定义人的罪，他们有权操控法律，就是说他利用法律的司法系统去扭曲是非，去铲除一些指控他们不义的人，阻止他们发达的人，他们将这义人是定罪，杀害义人变成合法。咁嘅世界得唔得人惊？如果你当你处身呢个世界嘅时候，我谂你哋都觉得好沮丧吓。特别基督徒，我哋可以点做？不过最值得注意嘅就唔系呢啲嘅罪状，而系每一次讲完呢啲罪状之后，雅各一定紧接住神嘅审判，好似火一样吞噬你们。不要以为上帝不知道，怨声已经传入神的耳中，还有你们面对屠宰的日子，也都提到上帝一定会对抗你们。这个才是重点。我说要告诉一些迫害人的人，你们会受审判、受灾难，这个是你们的结局。同样雅各也都告诉一些被迫害的人，神一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为你们伸冤。但是这样，神的审判日子不是真的来到。在这日子里面，信徒可以怎样生活？我们看下去第七到第十一节很有意思。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留意到，由第七到十一节有一个词语不时出现的呢？有人入头，我不知道所看的是不是这些。很多啊，忍耐，忍耐，不断叫我们忍耐。好奇怪，头先雅各是历数的这一班人的不是，很严厉的谴责他们，这么高调，但是现在竟然间叫我们忍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不是叫我们要清算这班的地主，分给穷人，将那些财物。我们看看雅各怎么说。 其实第七八节开头的时候有一个字很精彩，所以这个所以是紧接住什么呢？难道神不对抗你们吗？这个就是新汉语译本的译法，和修本不是这样译的，我觉得新汉语译本更加准确，就是说什么？神一定会对抗你们的。既然间神是会出手审判，那用不用轮到我们指手画脚去炒和当摊呢？所以我们要忍耐，神是有分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看这些字眼，等待啊、忍耐啊，可能有一种错觉，就以为等呢就是什么都不用做，也都没有事好做，坐在那里等。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雅各就是教给我们用消极、用被动的方法和态度去回应一些不义，是不是呢？看清楚，雅各讲忍耐等待是套用了农夫的例子的。在巴勒斯坦呢，通常呢十月十一月这个栽种的季节和三四月收成的时候呢都是雨季来的。那在这些的所谓秋林春雨呢，就是讲这些这样的时间。这两期的雨水呢对农作物来讲是非常重要。农夫当然知道每年都有秋林春雨来到啦，也都更加知道秋林春雨的出现不是人可以控制的，是要等的，但一定会来。不过不是有雨水就一定有收成的。如果你想有宝贵的出产呢，即是值钱的东西，不是得杂草呢，你就一定要把握时间去栽种，是不是？去施肥、去除草、去灌溉。所以等候的过程绝对不是讲望天打卦、翘埋双手什么都不做，反而是要很留心的、很敏锐的去配合大自然的规律，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工序，你不可以想怎就怎的。雅各用农夫做例子其实很有意思。第八节也要讲完农夫的时候，你们也要，即是说什么？我们要好像农夫这样，用农夫等候收成那种的认知和态度去忍耐等候，直到主再来。如果说秋林春雨是神设定的规律，虽然未来到要等，但是季节性的雨水一定会降临。而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农夫要把握机会做好准备，不要做完那些无谓的事。同样 也要嘛，同样主再来呢都是上帝的设定的，都一定会来的。而在等待的过程里面呢，信徒都是有些事要做，有些事是不可以做。所以雅各即刻就说什么呢？你见到要和不要，首先要做什么呢？要巩固、要坚固你们的信心。没错，农夫会知道秋林春雨几时来，但是主再来神审判日子呢，没人知道。当我们好心急想见到这个这么混乱的世界、这么罪恶的世界被扭转、恶人被铲除，但又偏偏见不到上帝做事，那我们很沮丧，对神很失望，是不是？甚至怀疑神是不是公义，还是他无能呢？所以雅各呢特别提醒信徒要坚固你们的心。那怎样坚固呢？他没有仔细说。其实圣经有很多地方都给到我们一些参考，比如哥罗西书也都说什么呢？只要你们持守你的信仰，稳固根基，坚定不移，不致动摇。不单止是这样，更加要不要失去了福音的盼望。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主角来的。事实上有盼望才有等候的动力的，是吗？你才有这个动机去忍耐，指望得到地里宝贵出产。这个就是农夫愿意忍受日晒雨淋 去等待秋林春雨的动力和理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盼望。有人说，你可能小时候都听过，哎，我只问耕耘什么，不问收获的，享受过程是满足的了。其实好似好清高啊，但其实好荒谬。你问医生，为咗你病会唔会好噶？咁我医生同你讲，你唔使指望好翻嘅，不过你可以享受做手术嘅过程啊，系咪啊？你可唔可以咁讲？一个好荒谬嘅逻辑。如果你冇一个坚实嘅一个嘅目标同埋盼望嘅时候，这个过程是没有意思的。日本涉谷车站有一个铜像，是纪念一只叫做阿伯的十一岁的秋田犬。有没有人去过打卡了？大家都没去过。其实他一岁的时候是被东京帝国大学一位的上野教授收养了。阿伯其实他对主人很忠心，每日都在屋企门口目送上野教授上班，然之后傍晚嘅时候就会去到车站去迎接主人翻屋企。1925年嘅五月，上野教授因为脑出血喺学校突然间猝死。等唔到主人嘅阿伯，依然每日傍晚去到车站望住佢出口，等主人翻嚟，直到1935年被发现死在车站附近，足足等了10年。什么是支持阿伯去忍受人家的驱赶、虐待、风雨不改的苦苦等候呢？无可否认，一定是盼望，是吗？没错，盼望才能够有动力去等候、去忍耐。但是一个问题，你望啲乜先至系最关键？阿伯所盼望、所等候嘅一个死咗嘅主人，嗱，呢一个好令人唏嘘嘅结局嚟嘅。但系我哋等候嘅系乜嘢咧？我哋等候嘅唔系一个钉喺十字架上面嘅死人，我哋等候嘅系一个复活咗嘅永活嘅基督耶稣。所以咧，喺讲等候啊、忍耐之后呢，你会见到雅各这段经文很精彩，他一定是提到主再来，主来的日子快到了，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口了，又提到结局，是吧？你见到他的结构其实是非常非常之有心思的，就是要我们知道一个事实，我们所盼望的是一位回来的主，他在回程当中了已经，所以值得我们继续去忍去等。确认主回来这个事实是很重要，就是这个认知我们才可以坚持继续去等候。但第九节其实是警告，在等候的日子里面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又提到审判的主在门口。雅各为什么突然提到不要彼此埋怨？其实雅各不单止关注信徒的个人，而是关注整个群体的处境。其实大家都在这种处境里面受着罪，是不是？社会的不公，又或者我们个人面对的一些的不如意的不公平的对待。雅各提醒我们不要在这个位置里面彼此埋怨、自乱阵脚。埋怨其实或多或少是反映出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看回以色列出埃及的历史，以色列人经常埋怨上帝、埋怨摩西，他们招致上帝的审判。人其实很正常的一件事，就是在艰难的里面很多时候只是看到自己的几惨，只是觉得人家不体谅他、不体贴他，是不是？人是会这样的，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惨的一个，然后在自怨自艾自怜一番，甚至自义。彼此埋怨也是大家用自己的看法套在人家身上，要求人家 觉得人哋唔妥，自己最妥。如果系咁嘅时候，唔单止我哋会彼此埋怨，我哋仲会埋怨埋上帝添。第十一节，所以你见到雅各叫我哋放开我哋嘅视野，唔好净系睇住我哋自己几咁惨，几咁唔掂。真相嘅系乜嘢咧？早喺我哋之前，已经有好多嘅信徒，好多嘅先知做我哋嘅榜样。他们在更大的苦难里面找着上帝，坚持到底。他们忍耐的见证是成为我们的榜样。他特别提到的人物是谁？点名提到约伯，讲惨，我相信没有人惨得过约伯。你们都不恨做约伯，是不是？我们看回约伯记，其实撒旦攻击约伯的目的是要借这些苦难迫使约伯去背弃上帝。他又甚至借他太太的口怂恿他，今天你落到这个如此地步，你还仍然持守你的纯正，不如你背弃神死了他吧。但约伯呢，第十一节很精彩，约伯他说我因没有遗弃那头叫他们背弃上帝。约伯在痛苦的当中，他说我没有遗弃那圣者的言语，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当中还可以欢悦。是什么给我力量能够等候？什么给我力量能够忍耐的呢？就是这样。其实这个约伯的自述来的，他在极度痛苦的当中，他仍然看到那圣者就是他的圣者，尊神为神，他仍然可以坚信上帝的说话，坚持不遗弃，找紧上帝的说话。神是公义的，慈爱的，神的说话是没有一句落空的。所以神自己和神的说话就成为他在不止息痛苦当中继续能够忍耐和等候的动力。不单止是这样，还可以欢悦，不可思议。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包括约伯，我相信绝对不会因为被苦难折磨而欢悦的。约伯之所以能够欢悦，不是因为苦难被他受，是因为什么？在他极度痛苦，甚至看到好像上帝对付他的时候，他的生命仍然有那圣者去掌舵，他仍然可以有神的话语去拥抱，成为他的盼望。我相信这个也是保罗勉励我们在患难当中要喜乐的理由。因为约伯能够忍耐，能够等候，始终是没有背弃到上帝，所以他终于粉碎了撒旦的诡计。在撒旦面前他赢了一仗，他没有背弃上帝，所以公义的神呢就按着他的怜悯慈爱加倍赏赐约伯，就是第十一节所说的，是不是？看到他的结局，我们知道神是充满了怜悯和慈爱。但约伯的结局其实不是只给我们看到大团圆结局很开心，约伯的结局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是讲的什么？原来约伯是靠忍耐和等候去打败撒旦的。但偏偏当我们在一个不利的环境，痛苦的环境，忍耐和等候都不是我们的选项。或者我们以为这些是被动的无奈的消极的表现来。当其实遇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对待，你被人搵笨，又或者你很不满你所身处的环境，又或者事实上这个弯曲叛逆的世代确实令人沮丧， 我们可能倾向于自己入高三袖，用自己的方法跟他死过，这叫伸张正义讨回公道嘛。我们很多时候看不到在神的里面忍耐和等候，原来才是对付撒旦最大杀伤力的武器来的。这个思维是我们没有的，是神的智慧来的。神和我们的想法方法是很不同。诗篇也都这样提醒我们，诗人叫我们什么？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你看看他怎样做事，是他做的，是他的工作。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你是神。我们要看耶和华的作为。休息不是 rest， 而是 be still， 是自我制约，不要用自己的力量去逞强，不要自我膨胀到以为自己是咸蛋超人，搞定了恶人，维护世界和平。原来维护世界和平只是战争食到地极，截断刀枪，将战车焚烧的不是我们，而是叫我们不要轻举妄动的上帝。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神，可以替天行道做他一份，觉得自己很正义。神是监察全地的神，神本身就是公义的，所以他对公义那种的着紧一定是比我们很多倍。如果连我们都觉得是不公义义愤填空的时候，神怎会无动于衷啊？你说是不是？或者我们今天可能都承受着老板的剥削，社会不公平的一个 structure 的一个对待，又或者你自己是被人欺凌、被伤害、被欺骗。但我们仍要认定一件事，就是这个不是一个最终结局。神说深渊在我必报应，神说我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就一定会来。唯有神才是审判的主，他并没有授权我们任何一个人有权去审判，作为一个的审判者。没错，如果你只是看圣经，雅各叫当时被压迫的人，被黑狗攻击、被剥削、被无辜甚至被枉杀的信徒，要他们忍耐等候，我相信很多人很困扰的，是吗？在这样的处境底下，你听到这些说话，甚至你很不忿气，认为这些是不是助长不义呢？其实耶稣都是这样教我们的。耶稣教我们，可能人觉得更加难顶，叫我们不要跟那人作对，人家打你右边面，连另一边都转向由他打。如果我们用英雄心态去想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装载不到耶稣的教训，怎肯啊？耶稣叫我们不要跟那人作对，是不是怕了他们见到恶人就要归宿，是不是呢？你试想想，就算杀身体的人，耶稣都说什么？他们不能杀灵魂的，你不用怕我。耶稣会怕他们？耶稣自己都经常挑战权贵的。那耶稣是什么意思？这么说，耶稣告诉我们，不要跟恶人对着干。什么叫对着干？就是你插着脚下去玩他们的游戏，被他们牵着你走。作对就好像跟对家出牌一样，他出一只你又跟一只，一于奉陪到底，那你就插着脚下去的了，你就很 reactive 的了。他初一，那你就十五了，那他不仁呢，那你自然不义了。于是你又成为了不义的恶人，将自己跟他们绑在一堆，一起受审判。是不是？同样雅各都提醒信徒，在等候的过程里面要认清大局，不要彼此埋怨，你踩我，我踩你，大家攬炒，以免大家都难逃审判。那好了，你说其实我真的相信神是公义的，我相信耶稣一定会回来，一切都会被更新改变。但是这样又说在门口，又说回来， 拖了2000多年了，耶稣现在都还没回来，塞车都没来那么久，是不是？那我们还可以怎样？我们怎样可以持守这个盼望呢？事实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就是总是觉得上帝很喜欢拖延，我急他不急的，有没有经验？但我们相信，我相信这个正正凸显了我们的渺小和有限。我就问了，我们生命的周期有多长呢？几十年啦，就算比较这个世纪，我们的视野都只能够看到我们自身的困难，所身处的社会的不公平，又或者眼前世界那种的混乱和苦难。所以我们只能够用活在我们几十年的一个光景作为我们唯一的视窗去看上帝的作为。我们期望上帝出手扭转这个悲惨的局面，一个我们不想见到的现实。但神呢？神是从来没有这种限制的，是吧？神是千年如一日，他是永恒的神，他的视野是整个宇宙，他所关注的是人的永恒的生命，他会按住他整个的救赎计划去调配一切的人和事，是要成就全人类的救恩。他不好像我那样只锁定在自己一些的不幸或者自己的不满，一些忽仔的世界。我们看回历史，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素常盼望尼赛亚降临，是不是？等到颈都长，那尼赛亚有没有降临？尼赛亚有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来了啦，2000多年前，是不是？但在旧约的时候，当我们亡国被屠杀被掳最痛苦的时候，他们呼求尼赛亚降临，尼赛亚都没来。那是不是上帝不做事？在人眼里面认为这个是最适合的时间，但在神的眼中所看的更加好的时机。神他是拣选了有几百年没有启示，还有就是当希腊文成为了当时共通的语言，当罗马的帝国建立，然后条条大路通了罗马，神觉得那个时候才是时机。在旧约的时候，人怎会可以预示到这个局面呢？这个是历史上面整个民族的层面，在个人层面我们都有一个经历，我们时想神做事，但是神不做事。约翰福音记载了马太和玛利亚看到拉撒路的弟兄就来死，他们很迫切地期望耶稣马上去医治他弟兄，但耶稣呢？耶稣故意住多几天，然后等拉撒路死了，然后拉撒路死了之后，他说拉撒路死了，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不在那里反而欢喜，是为了你们要信。耶稣是不是冷血呢？作为拉撒路的家人，马大马利亚他所关注的，自然也只能够是他自己弟兄病到就来死，这么危急的处境。所以他埋怨耶稣，马大马利亚见到耶稣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早在这里的时候，他就不用死了，是不是？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是不是不关心拉撒路的死活？是不是不在意马大马利亚的感受呢？不是的，圣经说耶稣爱拉撒路，耶稣都称拉撒路为朋友的。当马大马利亚伤心的时候，耶稣都哭的，跟他们同哭的。但耶稣更加关注的是众人其他人永恒的生命，他的目的是要众人相信。耶稣的视野，神的视野，往往不是只是一个点，他不是着眼于一个点那么小，他是有更加阔更加大的空间，更加长更加远的时间，他所关注的是更加重大的利益。 这个就是神的伟大永恒和我们的 渺小短暂的落差所造成的张力。虽然神一定回来审判世人彰显公义，但是我有什么理由或者有什么能力是都要上帝在历史长河里面，特别先就我将他对整个人类计划的最高峰的救赎搬到去我存在这几十年的里面发生，以满足我要看到上帝最轰烈最大快人心的一幕呢？我是谁？到底我是神还是创造我那个是神？应该谁跟谁的步伐，谁服从谁的意思呢？作为人呢，我们只能够相信上帝，尊重神的智慧的判断，是吧？在他认为适当的时机成就他适当的美事，就好像农夫等候秋林春雨，神一定会按他的智慧和心意成就一切的美好。神都知道我们是不过是尘土，知道我们看不到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启示录，讲到将来结局是怎样。那问题就是我们信不信，或者说我们愿不愿意好像约伯这样去拥抱上帝的说话，相信上帝的说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呢？最后总结，我想跟大家看多几个 point。 除了要好好地看圣经，看看前人怎样，有些经验给我们参考做榜样，其实圣经三番四次的都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譬如说彼得后书，是不是你们在等候的时候，等候这些事的时候要怎样竭力使自己不要玷污，无可指责，在主面前和睦，即是说同神和好的意思。圣经提醒我们在等候过程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搞定自己同神的关系。我们要找紧同神的关系，即使是几咁凶险环境底下，你都要企得稳，不要有玷污，无可指责。其实讲真，我们搞好自己，你说这个世界咁混乱，我可以做些什么？其实搞好自己先，你说这样会不会太过消极？其实只要你不妥协，不向罪恶的势力妥协，你能够硬硬正正地站在这里，其实已经是一种打不冧的力量了。大家记不记得在巴力先知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上帝为自己留下了七千人没有向巴力屈膝？这班人好像很不显眼，也都没有什么激烈的作为，连以利亚都不觉得他们存在，还以为自己得一个单打独斗，是吧？但是呢，神却是说我为自己留下这七千人，在神的眼光他们是一些抗衡邪恶的力量来的，原来是。所以能够站得稳，搞定自己，不要向罪恶妥协，已经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神是看在眼里。第二就是不要将眼光锁在自己的不幸上面，跌入一个自怜的陷阱，以为全世界得自己一个最惨。以利亚其实在这个位置里面都跌倒过。还有就是盼望，我们要肯定一件事，我们的盼望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所盼望的不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死人，而是一个翻紧来的耶稣。所以我们不要被我们渺小的视野所见到眼前的不利的景象去打沉我们。如果连这份盼望你都失去的时候，眼前的苦难对你来说是压倒性的，也是看不到出路。还有相信神的判断， 尊重上帝的步伐，不要自己不看得頸，我认为要这样做，我就立高三就要这样做。但神不是这样看，神说这个不是时机，不要用自己的判断去质疑上帝的时间。我相信一个能够在主里面等候和忍耐的人，会是一个又谦卑但是又刚强的人。唯有好像约伯这样谦卑而刚强的人，才是基督的精兵。愿意上帝的说话提醒我们，给我们的力量去跟撒旦周旋，和不义企硬，为主打美好的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虽然我们人的思维和上帝你很不同，对我们来讲，神的智慧是颠覆性的。求神你改变我们，让我们跟随上帝你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尊重神你的步伐，在谦卑你面前尊你为神。我们多谢你，求你赐我们力量，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让我们一起用恩典之路作为回应。Thank you.